第二十二集。傍晚时分，槐花弄炊烟袅袅，柳如霜匆匆的脚步声敲碎了巷子里好不容易恢复的安宁。柳如霜停在豪姐家门前，急促地敲了敲门。片刻，豪姐打开门，有些惊讶地看着柳如霜。
豪姐，我是柳如霜，你认识我吧？
柳如霜神色慌张。豪姐想了想，点点头。
啊，柳小姐找我有事。
柳如霜没有回答，转而问道：
豪姐，金鹿冤魂索命这个传言你也听说了吧？
哦，这都是谣言，世上哪有鬼呢？我听说凶手已都抓到了。
豪姐顿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：
不就是柳小姐的搭档白玉楼吗？不是，白白蚂蚁都不敢踩死，哪会杀人呢？所以我才要继续追查，帮白白讨回公道。豪姐，白白跟你都住在槐花弄，也算是乡里乡亲，你也要出一份力呀。
柳如霜言辞诚恳。
我？
豪姐有些诧异，她想不出来自己该怎么出力呀。柳如霜点点头。
我知道你跟这一片的住户都很熟悉，人缘也不错，所以想请你帮忙打听一下金鹿冤魂索命的事儿，到底是谁最先传出来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。
豪姐一脸懵懂地看着柳如霜。
这是定金，打听到了还有打赏。
柳如霜从兜里掏出些钱塞给豪姐。豪姐迟疑地点了点头，握着钞票的手微微颤抖。
那我走了，查到了就立刻去双喜侦探社找我。
柳如霜不放心地嘱咐道。豪姐点点头，柳如霜转身离开了。暮色四合，警署大牢显得越发昏暗。朱卧龙郁闷地坐在牢房角落，没想到啊，自己会身陷囹圄。牢门被打开，包康快步走进来。朱卧龙一见包康，仿佛是饥寒交迫之人见到食物，豁的是站了起来，一脸的委屈啊。
包署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，我是真没杀人呐。
包康握住朱卧龙的手，面露难色。
我相信，只是你不说那晚去哪儿，我没法帮你呀。
朱卧龙动了动嘴角，话到嘴边，但是想起来啊，这包容本来就对自己爱答不理的，倘若知道他流连烟花之地，岂不是要跟他决裂吗？想到这儿，朱卧龙又把话咽回去了。包康见朱卧龙欲言又止，试探地问道：
朱老板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哎，包署长，其实那晚我在……
朱卧龙实在是说不出口啊。
在哪儿啊？
包康一脸期待地示意朱卧龙说下去。
包署长，你一定要明白我的心意啊，我对包小姐那是认真的。
朱卧龙唯恐包康生气，事先安抚。
我明白，只是那晚……
朱卧龙看了看包康，摇了摇头，咬牙道：
那晚我在烟花间，红牡丹、白玫瑰还有芙蓉他们都能作证。
包康是一时怔愣啊。
包署长，你也是男人，你得理解我呀。
朱卧龙心虚地恳求包康。
我理解，朱老板还未成家嘛，自然是流连花丛，一旦你跟小荣成了亲，有了家，心就定了。
包康装作是经验丰富的样子安慰道。朱卧龙急忙地赞同地点头啊。
那当然啊，有了包小姐，谁还会惦记那些破花乱草啊？包署长，包小姐那边……
包康会议信誓旦旦地说道：
啊，朱老板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瞒着小荣的。哎呀，包署长，你可真是我的知己啊。
朱卧龙感动不已。牢房外头，陆和欢一直在偷听包康和朱卧龙的谈话，但是他没想到这包康为了荣华富贵甘愿牺牲包容的幸福，不禁是气愤不已。一旁的应喜生怕陆和欢冲动闹事，拍着他的肩膀以示安慰。
不行，我要去告诉小荣，让他知道这个朱卧龙到底是什么货色。
陆和欢忍无可忍。
哎呀，这俗话说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那种缺德事儿咱不能干啊！
应喜竭力地劝阻陆和欢。
小荣有权知道朱卧龙的品行，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十个男人九个色，你别忘了，善意的谎言啊，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
两人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争执起来，不知不觉的，这声音是越来越大。
不行，我不能看着小荣被骗，我要去告诉他。
陆和欢说着要走，却被应喜死死拉住。
骗成骗不成还两说呢，
那我也得告诉小荣。
陆和欢甩开应喜。包刚听到陆和欢和应喜的声音，怒气冲冲地从牢房出来。
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
陆和欢刚要说话，应喜赶紧捂住陆和欢的嘴。
没事儿，没事儿。
应喜陪笑。陆和欢猛踩应喜的脚，这应喜疼的是抱住脚跳，就是松开了紧捂陆和欢的手。
我要去告诉小荣，朱卧龙去烟花间。
陆和欢耿直地道出心中所想。
臭小子，你敢乱说话，信不信老子开除你？
包康大怒着威胁陆和欢。陆和欢还要说什么，又被应喜拉住。
我看你们两个啊，就是闲得慌，给我滚出去，用牙刷把警署的厕所刷干净。
包康气的是眉毛都快立起来。
牙刷？
陆和欢和应喜不可思议的齐声问道。
天色暗了些，
陆和欢在警署走廊里拿着牙刷，一边假装刷墙，一边是慢慢的向法医室靠近。他见四下无人，闪身钻进法医室。法医室里头，包荣看到陆和欢顿时吓了一跳啊，不由得好奇，一向稳重的陆和欢今天为何会搞起恶作剧呢？
和欢，你怎么进来都没声音啊？
小声点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，是关于朱卧龙的。
陆和欢压低声音，显得神神秘秘。
我没兴趣听。
包荣态度冷淡，对朱卧龙这三个字儿已经起了抵触心理。
啊，那我还说不说？
陆和欢尴尬地挠挠头。
怎么了？
包荣被陆和欢的表情逗笑了。
朱卧龙去烟花间。
陆和欢一脸认真。包荣点点头，等着陆和欢继续说下去。
没了。
陆和欢越发尴尬地看着包荣啊，想不到他竟然是平静如水。
哦，我意料之中的事儿，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。
那我出去了。
陆和欢尴尬地指了指门外。包荣点点头。
谢谢你，和欢。
陆和欢笑笑转身要走，忽然想起什么了，又回来。
小荣啊，本来你不知道这件事儿，但是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就知道这件事儿了。不过就算你知道，也要装作不知道，知道吗？
包荣被陆和欢绕的是有点糊涂啊，挠挠头。
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
陆和欢打断包荣，摇摇头。
不对，是知之装不知，尤其是在你哥面前。
我明白了。
包荣明白陆和欢的良苦用心，温婉一笑，陆和欢放心地闪身出门。夜色朦胧，包康换上便装，走到烟花间门口。他抬头看了一眼霓虹闪烁的匾额，望而生畏。
包康，你可以的，不就是女人吗？当他们是会说话的白萝卜就行了。
包康喃喃自语地为自己打气。这包康深吸一口气，大步地走进了烟花间。此时的烟花间啊，热闹非凡，大厅里头摆着的几张桌子已经坐满了客人。一个胸部微隆的妙龄女子在舞台上就唱着扬州小调，引得台下一阵起哄叫好声。老鸨见这包康走进来，向身后的姑娘使了个眼色。
白玫瑰，红牡丹，有客人来了。
来了。
白玫瑰、红牡丹听到老鸨召唤，甩着丝帕迎上去。包康一见这两个妖艳女子迎上来呀，顿时是面色发白，浑身颤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白玫瑰和红牡丹人如其名，长相可人，身材婀娜。二人一个是身着白色旗袍，一个身着红色旗袍，扭着水蛇腰凑到了包康眼前。白玫瑰见包康浑身颤抖，提议道：
这人不是发了羊癫疯吧，要掐人中呢。
他又没晕，掐人中干嘛呀？
红牡丹不同意。白玫瑰拍拍包康的脸，
大爷你没事吧？
包康惨白的脸立刻红得像是猴屁股啊。白玫瑰和红牡丹面面相觑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我
包康颤抖着嘴唇啊，就是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哎呀，这是个傻子吧？
白玫瑰皱了皱眉，
哟，没准是哪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呢，这样的主有钱又好哄。
红牡丹笑笑，
那就带上楼去，脱了衣服搜搜，看这傻子身上有多少钱。
白玫瑰跟着乐坏了，
你们
包康眼睛瞪得老大呀，还是说不出话。白玫瑰和红牡丹不管不顾的拖着包康要上楼，正巧这李莺莺从楼上下来，看见包康惊讶不已呀。
哟，包署长，您可是烟花间的稀客呀。
李莺莺凑到包康近前，
包署长。
白玫瑰和红牡丹俱是一怔，
你们不会连旧闸警署署长包康都不认识吧？报上登过的。
李莺莺厉声质问道。白玫瑰和红牡丹啊，赶紧放开包康，当时是尴尬不已。
包署长，我们刚才开玩笑的。
白玫瑰晒笑着向包康赔罪。
包署长英俊潇洒，怎么可能像地主家的傻儿子呢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
红玫瑰恭维起包康，这包康是狠狠瞪了白玫瑰和红牡丹一眼，颤抖着手，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动作，慢慢地从衣兜里头拿出一张纸条，递给白玫瑰。
大前天晚上9点左右，朱卧龙是不是在烟花间？
白玫瑰接过纸条，念着上面的内容。
没错。
白玫瑰和红牡丹还有李莺莺一起点点头。包康机械地转过身，逃野似的跑出烟花间，留下三个打扮妖艳的女子愣在原处。夜已深，陆和欢和应喜筋疲力尽地走到宿舍门口，二人谁也不让谁，一起挤进宿舍门。应喜软塌塌地躺在床上，白了陆和欢一眼。
我堂堂一个探长，竟然拿着牙刷刷厕所，哎呀，丢死人了，全是你害的。
哼，我不是也刷了一天厕所吗？
陆和欢一脸的委屈。应喜猛地坐起来，
那能一样吗？我是个探长。
应喜气愤不已，继续说道，
光头那帮小偷崽子每个人去厕所都故意问我，探长，厕所能用吗？他们就是幸灾乐祸。
你这人思想怎么这么偏激呢？人家明明是尊重你的劳动成果呀。
应喜又白了陆和欢一眼，起身打开柜子，拿出花生吃了起来。
你洗手了吗？那可是刷过厕所的手啊。
陆和欢一脸的嫌弃，
哈，老子的手都快洗掉层皮了。
应喜不耐烦的咆哮。陆和欢拿应喜没有办法，他脱下外套整齐的挂在柜子里，然后拿出一个干净的床单。应喜一边吃花生，一边是不满地瞟了一眼正在换床单的陆和欢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哎呀，这地方都要换了，还换什么床单啊？
换什么地方啊？
陆和欢不解。
别忘了，包署长可是下了死命令了，案子破不了，咱们俩都得滚蛋。现在好不容易抓到个朱卧龙，他又说案发时去了烟花间，你信吗？
看他一脸色相，倒不像是说谎的样子。我觉得对他来说，美色可能比杀人更吸引他。
我可不觉得这个朱卧龙多可靠，回答问题支支吾吾，顾左右而言他，一定是撒谎。我的直觉不会错，他肯定就是凶手。
应喜忽然想起什么，起身凑到陆和欢身边，压低声音：“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回你可别再帮人喊冤了。”只要我们把事情往朱卧龙身上推，这欢喜神探就皆大欢喜了。
什么皆大欢喜啊？这是冤枉人，栽赃陷害。
陆和欢耿直地驳斥道：“
你懂个屁呀你！以朱卧龙的才势，你以为能定得了他罪吗？就算人真是他杀的， 他也是能用钱脱罪，这就是上面的事儿了，跟我没关系啊。
应喜恼怒，伸手推搡着陆和欢，逼问道：
你明不明白？
不明白。陆和欢板起脸：
嘿，你是木头啊。
应喜气的是重重推了陆和欢一把：应探长，你就别想这些歪门邪道了，我们就努力查明真相就好。陆和欢反过来劝起应喜：
哎呀，这查查查查查，什么线索都没有，怎么查呀？
应喜急躁起来：我负责找线索，你配合我就行。陆和欢铺好床，心平气和地安慰应喜。应喜气呼呼地脱下外套，直接躺在床上：
死脑筋，
你占着整张床，我怎么睡？陆和欢示意应喜挪开身子：
哎，怎么睡怎么睡，关灯。
应喜气呼呼地装死。陆和欢无奈地关上灯，用力挤上床。应喜冷哼一声，转过身背对着陆和欢。这陆和欢是欲言又止，拉过被子给两个人盖上，应喜却粗暴地将被子给抢过去，一个人独占。这二人是背靠着背睡觉，应喜盖着被子，很快响起了呼噜声。寒气袭来，陆和欢蜷缩着身子，可怜巴巴地用双臂环住自己。夜深人静，陆家卧室灯火通明，陆翔和林芝躺在床上，二人都未入眠。
好想儿子呀，也不知道儿子在警署宿舍住得怎么样。
林芝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陆翔打断林芝安慰道：
哎呀，宿舍条件呀比家里好，应喜又很照顾他，吃不到苦啊。
那你怎么不在那住，还回来干什么？
林芝见丈夫就会说漂亮话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这陆翔生怕激怒林芝，一时语塞：
要不还是让儿子回来吧。
林芝语气缓和，央求陆翔：
算了，第一啊，他对凌烟还是念念不忘，知错不改，不能原谅。第二，这小子像块木头一样，说话完全不经大脑啊，还是让他呀跟着应喜学一学人为人处事，不然以后都别指望着他能够升官发财，光宗耀祖。当年我可是花了大半个家底儿把他送到了大不列颠去留洋啊，图什么呀？
陆翔理由充分，但是话未说完就被林芝打断：
陆翔，有你这么说自己儿子的吗？我儿子才不会像你一样成为官迷财迷。
你看看，又来了。我呀不跟你吵，我睡觉。
陆翔说着转过身去。
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吵了？哼。
林芝也是生气地转过身去。夫妻二人是谁也不理睬谁，昏然睡去。翌日清晨，阳光洒进宿舍的每一个角落，床上应喜熊抱着陆和欢，睡意正酣。忽然二人一起睁开眼，看清对方之后立刻互相推开，俱是一脸嫌弃：
你为什么抱着我睡？是不是又梦见凌烟了呀？
应喜呵斥陆和欢：
明明是你抱着我。
陆和欢辩驳道：
哎，我什么时候抱的你？你这造谣！
应喜厉声驳斥道。陆和欢听见应喜说造谣，忽然想起什么，一拍脑门：
对啊，还有金鹿索命谣言这条线索。
晨光绚丽，照在双喜侦探社的匾额上。柳如霜在屋里头来回踱步，忍不住的喃喃自语：
都两天了，豪姐怎么还没消息呢？要不我再去查查别人。
柳如霜想了想，下定决心出门，迎面却碰到了陆和欢。
柳小姐，你要去哪儿？
陆和欢一脸懵懂的进屋。
啊，你来得正好，白白的案子怎么样了？
柳如霜眉头略锁，迫不及待地询问陆和欢。
啊，我已经用实验证明白玉楼的清白，可是包署长的意思是没抓到真凶之前任何嫌疑人都不能放。
陆和欢面露为难。
那怎么办呢？
柳如霜着急地询问道。
陆和欢想了想：柳小姐，你能不能帮忙打听一下之前造谣金鹿索命的人是谁？
这件事儿我已经在打听了，一有消息我立刻告诉你。
陆和欢点点头。
啊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怀疑啊，白玉楼是被凶手催眠才会去顶罪，所以我想让你帮忙打听一下旧闸懂催眠术的人。
好。
柳如霜一口应下。
我和应探长从其他方面去查，我们双管齐下，相信很快会有线索。
陆和欢如释重负，安慰着柳如霜。柳如霜点点头，期望真如陆和欢所言，把自己的小跟班给救出来。陆和欢和应喜沿着朱卧龙收购槐花弄居民住宅这条线，顺藤摸瓜抓到三名死者的住宅都被收购。陆和欢和应喜啊，来到土地局，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办公桌前整理资料，二人走过去亮明身份。
你好，我是旧闸警署探长应喜，这位是探员陆和欢。
工作人员急忙停下手中工作。
哎，二位警官有什么事吗？
柳如霜派遣线人搜集消息，一时间小商贩、鞋匠、乞丐、算命先生等等三教九流之人又挤满了双喜侦探社。
柳如霜对众人下令，众人是纷纷点头四散而去。过了半晌，众人又回到双喜侦探社。柳如霜激动地询问众人，但见众人纷纷摇头，不禁感到失望。
柳如霜焦急地来回踱步之时，一个小商贩跑进来，拿着一份名单交给柳如霜。柳如霜看罢大喜，